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日，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正式宣布，他将退出共和党2024年的总统初选，并支持前总统川普继续竞争党内提名。下面请听报道。礼拜日，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布一段四分半钟的影片，并宣布他正结束他的总统竞选。他在这段影片里面说，在艾奥瓦州赢得第二名之后，我们一直在这祈祷，亦在这考虑今后的路应该怎样走。他说，如果我还能够做些什么来取得有利的结果，我会去做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获胜之路，我就不能够请求我们的支持者自愿贡献他们的时间和资源。因此他正式宣布将暂停竞选活动。在同一段影片的声明里面，德桑蒂斯亦支持他的竞争对手共和党总统领跑者川普。德桑蒂斯说，我支持川普，因为我们不能够翻到昔日的共和党守旧派重新包装的陈腐社团主义，这个是尼基·克利所代表的。而这一消息发布之际，新罕布殊尔州即将在两日之后的礼拜二举行初选，这个将是在1月15号的艾奥瓦州党团会议之后第二个决选出州一级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州。对于德桑蒂斯的支持，川普礼拜日回应说，他非常荣幸得到佛罗里达州州长的支持，并且说，我期待着同他合作并击败乔拜登。另一方面，德桑蒂斯的这一举措对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来讲，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他正雄心勃勃地准备同他的头号对手川普在新布殊尔州奋力一搏。尽管在艾奥瓦州克利以大比分输了给川普，并以一张代表票的微弱差距输了给德桑蒂斯，但民意调查显示，他在新布殊尔州远比德桑蒂斯占据优势，和川普的差距亦远比在艾奥瓦州的少得多。刚刚过去的周末，一场危险的北极寒流正比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居民带来更多灾害。最新的统计显示，全美国已经有89人死于恶劣天气的相关事件。下面请听报道。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统计，在过去一个礼拜，全美国已经有至少89人因为当前的严寒天气而丧生，包括田纳西州卫生部已经确认有25人死亡，俄勒冈州至少有16人死亡，其中有3名成年人因为一棵冧的大树砸到他们的汽车而丧生。另外，在伊利诺伊州、宾夕凡尼亚州、密西西比州、华盛顿州、肯塔基州、威斯康星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地亦报告了多宗死亡案例，还有一些死亡事件仍然在调查中，以确认是否和天气有关。各州官员都警告司机，在冰冻期间出行要格外小心，呼吁民众注意道路上的黑冰，最好只是在有必要的时候才开车出门。礼拜六较早的时候，佛蒙特州的风寒值为华氏零下20度，摄氏零下28度。专家亦警告居民要注意因为体温过低所引发的严重症状。而东北部的降雪在覆盖华盛顿和纽约市等大片地区之后逐渐减少。在纽约，一些援助组织开始前往小学附近向移民分发食物和衣服。在西海岸和俄勒冈州，在遭到致命的冰风暴袭击之后，目前仍然处于紧急状态。根据追踪公用事业报告的 Power Outage 网站的统计，截至发稿之前，田纳西州、俄勒冈州、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和肯塔基州仍然有大量用户遭到断电的打击。根据气象专家预测， 在这个礼拜开始的中间几日，严寒天气预计会开始出现解冻，但随着空气变暖，加上降雨和积雪融化，可能又会被中西部和东北部带来洪水灾害。礼拜六，中东多个地区，包括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也门，纷纷发生导弹袭击，这个已经增加了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扩大到更广泛区域的风险，亦显示以伊朗为首的抵抗族心行动有进一步扩散的态势。下面请听报道。礼拜六，据伊朗当局指控，以色列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一栋建筑进行导弹袭击，并造成五名伊朗革命卫队士兵在这场袭击中丧生。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西对此扬言要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不过以色列仲未对这一袭击进行评论。另一方面，在伊拉克，一位美国官员表示，驻有美军的阿萨德空军基地礼拜六当日亦遭到导弹或火箭弹袭击，并有美军人员受伤，目前仲不清楚有几多人员受伤以及伤势怎样。随后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宣称对导弹袭击负责，该组织一直是由伊朗支持。在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则再次遭到美军摧毁。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宣布，也门当地时间礼拜六凌晨四点，美军对一枚胡塞武装的反舰导弹进行了空袭。中央司令部指出，美军确认也门胡塞武装准备向亚丁湾发射这枚导弹，这个将对该地区的商船和美国海军舰艇构成威胁，因此美军已经发动空袭摧毁这枚反舰导弹。而在黎巴嫩，以色列礼拜六对黎巴嫩的一个边境城镇一辆汽车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对此指出，以色列空军战斗机主要是打击黎巴嫩南部地区属于真主党恐怖组织的基础设施，一个观察哨所和一个发射站。外界观察，近期的这些导弹袭击实际上都是以伊朗为首的抵抗族心和以色列与美国之间展开。而几个月之前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突袭的哈马斯武装团体则是伊朗抵抗族心的一部分。该联盟还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领导的政府，以及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和控制也门大部分地区的胡塞武装。而当地军事情报指出，伊朗正在度向胡塞武装提供先进的无人机、反舰巡航导弹，精准打击弹道导弹的部分中程导弹。红海航运袭击被中国出口商造成延误、成本上升的压力。另外，物流专家警告说，由于供应链被破坏，红海航运遭受到的袭击可能会被欧洲制造商和零售商带来一个混乱的时期。下面请听报道。红海危机持续发酵，冲击全球航运业，航运运费自去年11月以来已经上涨 329%。 丹麦海事数据分析公司 Sea Intelligence 表示，红海危机对全球供应链造成的破坏已远超新冠疫情初期对供应链的冲击。近日多家航运商致富示警，胡塞武装组织攻击商船，黎巴嫩真主党介入，伊朗民兵和美军在伊拉克交火，恐怕将会演变成区域冲突。同时船舶绕道好望角，推高运价的后遗症浮现，货主成本上升，大陆传出部分欧洲客户延迟出货，通货膨胀引发消费紧缩，加深罢工争议，冲击供应链和需求端。负责处理制成品和零件运输的货柜公司大多数在最受欢迎的航线上提供每个礼拜一班的服务，零件延后运达将导致一些汽车制造商的生产线陷入停滞。 如果中断问题持续，零售商的库存可能因延宕而耗尽。斯泰兰蒂斯执行长塔亚雷斯说，延宕将进一步推高汽车制造商的运输成本。一些汽车制造商已经感受到了影响，包括特斯拉德国厂、富豪汽车比利时厂、铃木汽车匈牙利厂都暂停了某些车款的产线。汽车产业通常不会囤积大量库存，因此更容易受到影响。零售业领域在欧洲经营将近3500家廉价服饰商店的 Pepco 集团警告，红海危机将导致货运成本上升，交货速度减慢，并且说红海地区问题燃烧，亦可能影响未来几个月的供应。根据报道，红海危机让上海和北京出口商承受延误成本上升压力，恐怕对一些利润微薄的供应商产生连锁效应，一些欧洲客户全踩刹车不急住发货。投资人关心航运商能不能够在这波红海危机大赚机会财。多家航运商、货代业者都认为，关键看年后亚洲复工、欧美落单的时间和货量，高运价持续需要有足够多的货量支撑，最快在3月中下旬见真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揭露，海炮突击队11号在索马里周边海域拦截船只，在船上搜出伊朗制造的飞弹零件和弹头。在过程中有两名海炮突击队员落海失踪，美军在21号宣布两个人的状况从任务中失踪改为死亡。下面请听报道。1月11号，两名海炮突击队队员在索马里沿岸海域执行夜间登船任务的时候失踪。当时两名队员正在执行拦截任务，当他们爬上一艘载有伊朗先进常规武器的非法单位帆船的时候，一个人因为遭到大浪拍落海中，另一个人随即跳入海中营救，但两个人最终都下落不明。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表声明，表示在经过为期10日彻底搜索，仍无法寻获失踪的海炮突击队员，因此必须遗憾地宣布两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在这次搜索行动中，来自美国、日本和西班牙的空中与海上载具不断搜索，范围广达21000平方英里。美国海岸警卫队、气象中心、圣地亚哥大学海洋研究所等单位亦提供资源，但遗憾的是，经过10日搜索仍未找到失踪的海炮突击队员。中央司令部司令迈克尔·埃里克·库里拉说，我们哀悼两位海军特战勇士的牺牲，他们的奉献精神永远是我们的榜样。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为海炮突击队员的家人、朋友、美国海军和整个特种作战界祈祷。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商船，扰乱了国际贸易，并引发了对供应链中断的担忧。美国针对胡塞武装目标实施了一系列打击。美国军方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六打击了胡塞武装一枚瞄准亚丁湾并准备发射的反舰导弹。胡塞武装控制住也门人口最多的地区，他们声称说袭击商船的目的是支持遭到以色列围攻的巴勒斯坦人。尽管美军已经多次打击了胡塞组织的雷达站和导弹，该组织仍然表示将继续袭击与以色列有关的船只。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